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中国出现省人大代表贿选丑闻，惊动海内外。多方媒体报道，湖南省人大常委会认定56名省人大代表以贿赂手段当选，期间涉案金额更多达1亿多元人民币。此外，湖南衡阳市512名人大代表因为在选举人大代表过程中收受贿赂而辞职。与此同时，衡阳市市委书记、湖南省政协副主席则由于对案件负有直接的领导责任，已经被中共中央免去职务，并且正在接受中纪委的立案调查。那么，从一党统天下的专制体制下面的贿选现象，我们看出了什么？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首先请分析人士进行讨论。
那么今天参加节目讨论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北京思源社会科学研究中心总裁曹思源先生。曹先生您好。
您好。
好的，非常好。曹先生在北京通过电话参加节目。另外一位呢是北京的宪政学者陈友苗先生。陈先生您好。好的，那么陈先生呢也是通过电话参加今天节目，我们欢迎两位。首先我想请这个曹思源先生给我们大概的介绍一下，就是这一次的这个湖南省的贿选现象，当然其中包括这个市在内的这个规模最大的这贿选现象呢，它的总体的状况是怎么一回事，它的来龙去脉。曹先生。
啊，这个据这个媒体的报道呢，就是说在湖南省界人代会的代表有56个人已经被调查确认了是受贿，而衡阳市人代会的代表有512人是受贿当选的，这个数量都十分惊人。在以往呢也发生过，但没有这么大的数量暴露出来，因此引起了这个上下左右的注视，人们都在思考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怎样解决这个问题，怎样预防以后重新发生这种情况。
现在我想试一下在北京的宪政学者陈永苗先生。陈先生，刚才这个曹思源先生也稍微的介绍一下，这次涉及到案件的呢，有56名当选湖南省人大代表的这个市人大代表，然后还有510多名这个市人大代表收受贿赂，而且这个贿赂的金额高达1.1亿人民币，也就是说，每个省人大代表他们平均花了200万元人民币才当选。这种规模实在是非常的空前，而且是几乎是前所未闻的。您对这个丑闻怎么看？陈永苗先生。
我觉得就是说，湖南的衡阳的这个贿选呢，它实际上跟其他地方比较起来，跟湖南本地的这种那个官场的崇尚暴力，就是说作风比较野蛮，还是有比较大的关系的。当然还有利益上的关系，你要说有利益上的纠葛，那么其他地方的官场那肯定也是有很也是一样的。但是就是说我倒是觉得，因为就是说从这个议会本身的这个运行的情况来看，凡是这个议会比较烂的地方，贿选比较多的地方，一定是使用暴力比较多的地方，就是例如说它本身不是用议会或者是人大本身的议事规则，而是使用暴力比较多的地方。例如说民国的时候，那就是说也是凯先运的军队，然后这个民国的这个议会它就变成一个这个贿选比较严重的地方，甚至有曹锟的这个贿选的议员就出现了。所以我觉得这个衡阳的这一个贿选比较严重，跟衡阳本地的官场使用暴力、黑社会比较多，我觉得还是关系比较大的。基本上可以说，贿选严重应该是跟这个黑社会跟暴力比较严重扯在一起的。
那曹思源先生，刚才陈永苗先生呢，刚才谈到了一个词“利益”，就是说人大代表当选会有很大的利益上的这个获得。那么我们过去知道，在中国， 买官卖官的这种现象是非常普遍的，就是官员他本身就有很大的职权，人大代表过去以来一直是所谓的橡皮图章，他们并不掌握真正的实权，但是现在通过湖南这个省人大代表的贿选事件，我们就可以看出人大代表他们也已经掌握了相当大的权力，他们有很大的利益在里边，请您来解释一下他们的利益究竟是什么。
我呢刚才听了陈永苗先生的精彩的论述，但我不敢苟同。这个衡阳市也好，湖南省也好，发生这种事件，跟那个袁世凯呀，跟那个近代史上的这个湖南的省情呢，我看关系不大，就是有关系，关系也不大。他们是发生在21世纪的中国，是发生在中国的选举制度严重的不完善的这个条件下。如果说选举制度能够充分的透明，实行公开化，那个贿选就比较困难了。应该讲，公开化是一切舞弊行为的天敌。我们找原因，当然要顾及历史，但更要找直接原因，找当下的原因，找当前的原因。那么，现在发生这件事情来看呢，这个规模如此之大，金额如此之高，的确打破了人们原先的一种习惯思维，认为呢，人大代表是一个不值得去争夺的这个职务。人大机构向来有个雅号是橡皮图章，这个人大的代表呢，是掌握这个橡皮图章的一个分子，应该是没有多大权势，但是实际情况呢，现在有变化了。变化并不是说人大代表有多少权，我认为他的权力啊还不是很大的，但是他有一些光彩，有一些神圣的油光粉彩。有了人大代表这个头衔，他第一，广告效应很好，某某人或者是某某企业家是人大代表，那么他要办事要容易一些。另外呢，如果说是人大代表，他要选举产生一些行政职务，或者通过任命一些行政职务，这个时候呢，他也有一定的主动权了，他可以投票赞成，也可以投票反对。他这个橡皮图章啊，某种意义上开始变硬了，开始变硬了，又同时不太规范，因此他的投票权呢，有很大的自主选择的成分，这个自主选择就带来了一个不受监督的含金量。由于这两方面的原因，一个不公开化，一个呢它有一定的含金量，因此导致了目前出现这样的政治大笑话。
嗯哼，好，谢谢曹先生。接下来我想问问在这个也是在北京的陈永苗先生，就是您是长期研究宪政这个问题。那么刚才曹思源先生也讲的，就从湖南衡阳的这个贿选现象可以看出呢，就是橡皮图章的现在已经开始变硬，那么他本身这个人大代表呢不见得有多大的这个权力，但是他有一些这个广告效应能够带来间接的这个利益。那么我想看看，就是说是不是从这个湖南省的贿选这个现象来看，我们也能横向的比较一下，比方说同样是这个共产党国家在朝鲜，你就不可能出现这个现象，因为它根本没有这个选举。所以呢，我们是不是可以说解读一下，就是现在这个中国的选举制度呢，已经在一定的这个程度上呢 在跟西方的距离是越来越近，那么您怎么解读这个，怎么解释这个现象，怎么看分析它？
我觉得可能说这个橡皮图章变硬的解释可能是一个很大的误解。
嗯哼，
我觉得就是说只能这么说，就是现在我们关于这一个人大制度怎么运转的这些信息，现在我们这个媒体获得越来越多，或者是我们这个现在知道的越来越多，以前都是封闭的。那就是说，然后从因为后来越多以后，我们可能实际上可能应该是我们自己对这个人大制度的信心越来越大了。因为原来它就是一个很神秘的东西，我们一无所知的东西，就像军队一样，我们目前对军队一无所知，所以我们就是对军队是没有信心的。但是对人大呢，现在慢慢的知道多的，我们的消息越来越多了，我们慢慢对人大的有信心增大。但是实际上应该是，所以说为什么说它是个误解呢？实际上就是人大还是那样的人大，还是个橡皮图章，还是党在管着。其实应该来说，如果随着这一个中国的本身的政治本身的这一个，就是说它本身的集权向后集权转化，慢慢的原来是一个政治控制、政治正确，就是说要求讲究信仰的这么一个特征，慢慢的转向金钱，慢慢的转向这一个被黑社会腐蚀化的一个过程里面，我觉得这个橡皮图章的作用是越来越弱，而且是越来越黑。衡阳应该来说是一个人大橡皮图章变黑的一个象征，不是它变硬的一个这个象征。你当然你要把它变黑了，你把它看成是变硬的，这个我也没有办法，因为这个我觉得这是一个解读人自己的心态有比较大的一个问题。
好的，好的，好。
啊，曹思源先生，刚才这个陈永苗先生他提到的，他认为呢，人大这个橡皮图章变得更黑了，而不是变硬了。但是我注意到呢，在2007年，湖南省的衡阳市的市人大曾经否决了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工作报告。这也就是说，这个市人大或者省人大这些年来确实在行使职权方面也在发挥一定作用，而且我们也注意到这次参加省人大代表呢，实行的也是差额的选举，就是说并不是所有被提名的人都可以能够被选上，所以才出现贿赂。你怎么来评价这种问题？具体来说，差额选举和地方人大机构这种权力的加强。
哎，好，这我想呢，差额选举和地方人大权力这个机构它的表决程序已经有一定的硬度。我还想举个例子来说服陈永苗先生和这个有关的朋友哈。这个人大表决啊，也并不是都是奉命，叫我同意就同意。那个我举一个例子吧，远在1986年讨论企业破产法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是国务院破产法起草工作小组的组长，我近距离观察了这个人大审议破产法的情况。人大常委会经过了3次审议，第一次审议呢，51位常委发言，就有41个人呢表示反对，认为这个破产法对社会主义根本不适用。那么赞成的只有10位，51个里面只有11个人赞成这个破产法第一次审议，那就根本谈不上通过了。第二次审议呢，这个由于我们也做了一些工作，也组织了人大常委去参观，也请了一些地方改革的这个试点单位来介绍情况，人大常委对问题有所了解了。发言的人呢，当中反对破产法的从41个人下降到27个人，赞成破产法的从10个人上升到了27个人，这个 正反双方旗鼓相当，27-27，破产法仍然没有可能通过。第三次呢，我们当然又做了一些工作，都是说道理啊，摆事实啊，有关试点单位现身说法呀，通过这样的反复的研究，反复的辩论，最后表决情况，表决跟发言还是有不同，发言有的人可以不吭气，表决呢，那每个人都得有态度，结果是110个人参加会议，其中101票赞成，9票弃权，0票反对，破产法以绝对多数通过了。这个法律就被大家惊呼为橡皮图章变硬了。以前以为党叫你通过你就通过就举手，哎，结果呢是有不同意见还真表现出来了，这当然是人大工作的进步的一个表现。
嗯，
我们说到橡皮图章变硬，就是它的表决呢不是完全可以控制的，至于它会不会有缺点，会不会有错误，那还是有可能的。
好，
那比如你这个人大的选举不透明，它就可能带来选举当中的舞弊行为。
是，好的。
所以我说这个问题要这个白的归白的，黑的归黑的，成绩归成绩，缺点归缺点。
总之就是
人大往前走了，橡皮图章变硬了，人大还有严重问题没有解决，所以呢，他的舞弊行为仍然没有根治。
嗯哼，好的，谢谢曹先生。好，这个就总之是话分两头说，有他进步的一面，同时也有他的弊端。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几位观众朋友电话，首先是吉林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好。
啊，你好主持人，你好主持人。这个刚才啊，这个有一个说的啊，有一位说的说是中国是为什么发生那次贿选呢，哎呀，他什么发生啊？其实这个他不要贿选，他这个，也就是走了一种，他那这不也中国搞的东西都是一种形式啊，这都是，这是一方面。再一个，像这个春季，像这个中国这个春季选举，你像他像不像说的那么多钱啊，就是多少亿多少万呢？这可以说整个全覆盖吧。3万、2万、10万、20万，不都是这种情况发生吗？只能是不是那么多。其实，在这种情况，在中国是全覆盖。好了，主持人。
好，谢谢吉林的李先生。那么接下来是一位山东的孔先生，孔先生您好。
你好。这件事儿能够暴露出来啊，这是个进步，是一件好事。64年来，毛泽东的这个斯大林政权始终就是暗箱操作，什么庐山会议，什么文革，什么批林批孔，中央如此，何谈地方？没有民主宪政，没有选举，湖南这个事儿呢，以后还要发生，我认为是很正常的，是不是？好，谢谢，再见。
好的，谢谢孔先生。接下来我想请陈友苗先生来回应一下，刚才第一位先生是讲现在这个贿选的事情在中国是非常的这个普遍，尤其在夏季的这个选举之中。那么山东的孔先生是从历史的这个纵向的来比较，认为现在有这个选举制度是一种进步，那么您怎么回应？
我觉得刚才前面一个先生说的是比较结合中国的现实的，就是比较符合现实的。那后面这位先生可能跟曹老师一样，他可能就是说怎么说他呢，他就是说他可能对这一个民主宪政的期望比较低，可能例如说我们打个比喻说，例如说从小受穷的人，你一天给他发10块钱花，他已经高兴得不得了了，或者是说每天有个稀饭吃，他已经高兴得不得了了，那他当然觉得是进步。但是我们看来，就是说我们觉得我们一天应该发100块钱或者每天吃一顿这一个山珍海味，这才是民主宪政。那只能这么说，就是说不同的代际这个要求不高，所以我们对这一个所谓的人大，我们是认为是人大是变黑。然后例如说曹老师刚才说的80年代的事情，我都听得很感动。 那这改革好像就是个考古工程，是个远古的这个遗迹一样。那曹老师等了30年20年才有这么一次感动，那等下一次的感动还得30年之后，然后再等一次感动那还得再有30年以后，那这个世界该怎么办呀？
嗯哼，
好的，我们还有一些时间，接下来我们再接听一位听众观众朋友打来的电话，江苏的徐先生。徐先生您好。
喂
喂，你好，
您已经在我们节目里了，请您发表您的看法。
喂，
请讲。
哎，你好。喂，
说吧，请讲。
喂，
我们听到您，你听到我吗？
哦，我听到。
那就
那个，我想说一下，那个这个项目委托商，说老实话，他关键还在于继承。
嗯。
嗯，为什么呢？
为什么？因为我所知道的就是说一些农村啊一些东西，嗯，他们现在的一些相对于来说就是民族选举啊一些东西还属于基层开始的。
嗯哼，好的，谢谢。嗯，谢谢江苏的这个徐先生。接下来我们想听曹先生来回应一下，一位是这位观众朋友他提出的啊，那么还有呢就是早些时候陈先生所讲，那么他基本上对中国的这个人大代表这制度呢是持相当悲观的态度。那我想问问您，就是您是非常的乐观，那么您刚才也提到就是存在很多问题，那么这样的这个制度呢应该怎么样修复呢，避免以后再出现类似的问题呢？
好的。
嗯，
这个人大制度是中国的政治体制复杂的体系当中的一个方面，社会的进步是不可阻挡的，人大这个制度的逐步的完善也是不可阻挡的，但是你工作做到家了可能快一点，工作做不到家可能慢一点，现在的情况当然很不理想。我很赞成前面一位朋友说的，这个人大的贿选呢，现在这个湖南是登峰造极了，暴露出来了，几百万，一个人几百万，一个代表几百万贿选款，那个下面呢，小一点的数量呢，几十万的呢，比比皆是，所以那个朋友说了，是全覆盖。全覆盖有它的这个深刻性，因为人大存在的问题是全面的，不是哪一个县哪一个省的问题，它不透明，它没有充分保证投票人的意志，那当然就会出舞弊现象啊。所以这位朋友说的贿选这种舞弊行为是全覆盖，可以引起我们大家的深刻思考。但是呢问题多，问题严重，并不是说没有办法解决，对症下药还是有可能的。怎么解决人大的问题呢？我认为从多方面来努力。一个方面就是公开化，基层选举从人大代表的提名，县级人大代表的提名就要公开化，并且呢要把舞弊行为呢揭露开来，所有的违背这个选举人投票人意志的事件都要由报纸、由记者、由群众充分的揭发。这个事情呢还是要放开，不要害怕老百姓掌握不了标准，老百姓看得清楚啊，谁好谁坏，谁给人民办事，谁给不给人民办事都看得清楚，比你事先呢去内定某某人那样好多了。这个内定就带来舞弊的一个苗头，内定就为贿选铺了路。
嗯，
所以呢人大代表的提名第一环就需要改革。
嗯哼，
好的，
自始至终要公开化。
好的，谢谢您。
发现问题就要像这一次湖南这样的彻底暴露，暴露了有好处。
好的，谢谢曹思源先生。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对于这个人大代表过程当中出现的贿选现象的讨论只能进行到这里。感谢北京思源社会科学研究中心总裁曹思源先生和北京宪政学者陈永苗先生。请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还要讨论官员公布财产，中共是否将涂上防腐剂。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